康熙皇帝回到北京的第二天，就召见了太子胤禛、四阿哥胤禛和尚书房大臣，追问丰声运和任伯安这两件大案。丰声运的案子，康熙在扬州的时候已经下旨严词谴责刑部和太子了，闹得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的。任伯安的案子呢，也早已经结清了。如今康熙一回来又问这两件事，太子胤禛吓得吭吭哧哧的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老四胤禛呢，是受命清理户部刑部案件的，见太子吭吭哧哧不说话，他只好出来说话了。皇阿玛，丰声运一案刑部量刑不准，处置失当，圣旨一到已经重新结案，改为腰斩，此事儿臣有失察之罪。康熙神情冷漠地说，说下去。任伯安这个案子是儿臣一手经办的，因为儿臣忙不过来，自作主张就让九弟去审问了。任伯安判处凌迟，已于10月29日行刑了。这也罢了，朕问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站一边去。胤禛，太子赶紧上前跪下，儿臣在。丰声运一案刑部处置不当，为什么不见他们的请罪奏折？任伯安这个案子更是离奇，他盘踞北京，制约官场20年之久，私下里坑害了多少人，又是谁在为他撑腰？朕听说判他的凌迟处死，可是行刑的时候却是一刀剜心致命，这又是谁做的手脚？胤禛听父皇这话问得严厉，只好硬着脖子回答说，回皇阿玛，儿臣前些日子闹了点病，身子不爽，所以办事儿招前不招后，招三不招四的，又只顾着清理几百件贪污受贿的案子，所以任伯安的案子儿臣交给四弟和13弟、九弟他们处置去了。至于刑部量刑不当，他们已经递了请罪折子，明天即可进城预览。康熙又问马琪，马琪啊，太子身体不好，你这个尚书房大臣怎么不帮他料理朝政，也不向朕禀报，却递了个告病的折子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马琪一听也赶紧跪下了，回主子，奴才有病是真，有太医院的证明，虽然如此，臣也有罪，请圣上重重处置。康熙是怒火中烧，严厉地说，好好啊，他有病你也有病，在北京的朝臣们告病假成了疯了啊！据朕看，你们害的是明哲保身的病，是畏难避祸的病，是神思不振的病，是不忠于社稷的病，一句话，全是心病，你们以为朕看不出来吗？四阿哥胤禛有点按捺不住了，今儿个皇上第一次发问的时候，太子闭口不言，老四已经替他揽了责任，后来皇上直接问到太子，太子又以有病为理由，把事情推了个一干二净，还顺便把他老四、老十三和老九都咬进去了。现在马琪也说自己有病，好嘛，你们一个监国太子，一位尚书房大臣，在朝政紊乱的时候一病抵百错，北京城群龙无首，我们哥几个办正经事儿的倒成了罪人了。不行，我今儿得把话说清楚了。
想到这儿，他说：“皇阿玛，容儿臣禀奏，任伯安的案子是儿臣做主处置的，此事骇人听闻，光是抄出来的秘密档案就有3000多斤，里边记的据说全是朝臣们的丑事，要是一一查实惩处的话，恐怕会惊动全国，震撼朝野。父皇南巡未归，儿臣不敢草率处置，因此才把他们全部封存，只处决了任伯安一个人。现在档案俱在，铁证如山，皇阿玛如果认为儿臣处置不当，还可以挽回。”在这种形势下，张廷玉是从来不多言的。眼下满殿的人都在局中，只有一个人在局外，谁呀？那就是方苞啊。常言说得好，旁观者清嘛。说了这么一大会儿，谁对谁错，谁真心办事，谁推脱责任，他在旁边看的是清清楚楚。此刻听了四爷胤禛的话，他也跪下了，磕了个头说：“圣上，居臣从旁观察，四阿哥处置任伯安的案子还是很妥当的，假如再以任某的秘密档案为依据认真审查起来，牵涉全国上上下下好多的官员，将成为大清开国以来最大的案件，必然动摇国本，所以臣以为应当把这黑档案一火焚烧了，以安定天下臣子之心。”胤禛听了方苞这话，有维护自己的意思，赶紧投过去感激的目光。这人虽然其貌不扬，但是心地却是很好啊，父皇真是慧眼识人呐。康熙听了方苞的话，也觉得顺气一点了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哎，不是朕一回来就找你们的茬儿啊，吏治败坏本来就让人烦恼，可是你们还要闻过是非，这就不像话了嘛。朕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要是放在年轻的时候啊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”方苞接过话茬说：“皇上，请不必为此过于伤神，太平盛世，人人只图安乐，出现吏治腐败的情形，那是不足为奇的。几位阿哥在皇上南巡期间办了这么多的案子，还查处了任伯安这件大案，依臣看已经很不错了，他们还年轻，出点小毛病也在所难免，请皇上不要再追究了吧。”康熙看了方苞一眼，微微一笑：“好，方苞啊，朕就给你这个面子，就依你所奏，对他们既往不咎了。可是胤禛啊，朕还要说你几句。朕已经是入土大半截的人了，这祖宗基业是要由你来继承的，可是你一办事儿怎么就这么糊涂呢？你定的这个所拿问罪的名单简直是颠倒黑白，你是出于公心呢，还是在泄私愤呢？你想趁此机会把一党一网打尽吗？你瞧瞧啊，欠了20两银子的你革职拿办了，可是那行贿受贿成千累万的你却偏偏放过去了。胤禛啊，你目光短浅，不够精明啊。今天方苞替你说了情，朕也不怪你，而且还要维护你的面子。你这个所拿官员的名单朕不驳回，可是人抓来以后，你要仔细的重新复审，好好甄别一下，该办的自然要办，不该办的一个也不能冤枉，你听清楚了吗？ 殷仁赶紧磕了个头回答说，
是，儿臣都记下了，儿臣谢父皇宽宏，谢方先生。
好，知错改错就好嘛。马奇啊，这几天你带着方先生到各部衙门去走走，也要让他和皇子阿哥侍卫们都见见面，告诉他们方先生虽然是布衣无官无职，却是朕的朋友，谁要是小看了他慢待了他，朕是不答应的。
这
好啦，今儿不早了，你们都跪安吧。几个人磕头施礼，小心翼翼地退出去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方苞在皇上面前说的一点都不错，四阿哥胤禛在仁波安这件案子上确实是处理的十分妥当，既为朝廷除了一大害，又保下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官员。还更绝的是，他把这个案子交给老九来审问，明面上呢是保下了阿哥党，尤其是保下了老八和老九，可是实际上啊，却等于是给他们哥俩出了个难题儿，留下仁伯安他们无法向皇上交代，唯一可行的那就是忍痛割爱，舍车马保将帅，除掉仁伯安。这样一来，等于是让他们自己动手砍掉阿哥党的一条臂膀，挖掉阿哥党的一只眼睛，等于是自残自己呀、啊！老八老九吃了这个哑巴亏，他们能善罢甘休吗？对这件事儿，老四也并没有掉以轻心，他仍然在冷静地观察着局势的变化。可是老十三的心情却与这几位阿哥不同，他正处在兴奋之中，在抓住仁伯安的这件事上他是立了头功的，虽然父皇回来之后没有当面夸奖他，可他自己心里有数，他也不图夸奖，只要能制服阿哥党，他印象也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一天鹅毛大雪漫天飘落，北京城一片银装素裹，十分好看。印祥兴冲冲地从外边回来，看见府里的家人们正在院子里扫雪，急忙摆了摆手说，哎，这时候扫的哪门子雪呀，哎，留着，让他下上一夜，明天早上爷还要赏雪景呢。府上的二管家贾平走上前来陪着笑脸说，哟爷，奴才们扫的是路上的雪，园子里的一点没动，留着让爷赏雪吃酒呢，这路上要是不扫那走着滑不是？少废话，全都给我留下。印祥说着走到屋里，阿兰乔姐连忙迎上前来给他掸雪换衣裳，印祥舒舒服服的往热炕上一躺，突然问道，哎，怎么就你们俩在这儿啊？子姑呢？乔姐急忙回答，回爷，今儿个子姑她娘病了，后晌她回家看看，说一会儿就回来的。
哦，爷今儿累了，你们俩在这下盘棋，我吃酒观战。
乔姐高兴地说，
哎呦，难得爷有这么好的兴致啊，我们哪敢不陪呢？
一边说一边拉着阿兰先给十三爷上了酒菜，俩人也就就着大炕摆上了棋盘。这印祥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今儿个心里特别痛快，不知不觉这困劲儿上来了，他一伸手把棋盘给掀翻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爷困了，你们俩这臭棋篓子下的算是什么呢？阿兰和乔姐无缘无故的挨了一顿训斥，却不敢露出不痛快，这样的事儿啊他们俩惊得多了，他们知道
十三爷一直在怀疑他们，高兴了，他们要招之即来，小心伺候；不高兴呢，他们就得挥之即去，躲得远远的。听家人们说，任伯安已经被处死了，阿兰觉得心头的枷锁打碎了，他高兴，他激动，他想向十三爷诉诉心里的苦处。可是乔姐子姑老在十三爷身边，他又一直找不到机会。乔姐呢，却在惦记着八爷那边，不知道八爷会不会因为任伯安的事儿受到牵连。他们俩呀，是八爷和九爷派到这里来的，可是如今好长时间了，八爷和九爷都没有派人再跟他们来联络，这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十三爷今天回来，又像高兴，又像生气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就在乔姐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子姑回来了。十三爷已经迷迷糊糊的合衣睡着了，子姑急忙熄灭了多余的灯烛，在炭盆里加了一些炭，又给十三爷盖上一床薄被，也悄悄地退下去了。外边大雪纷飞，下个不停，房内炭火熊熊，温暖如春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安宁，那么平静，就连外边值更的夜夫的梆子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已经是三更天了，印祥睡得正香呢，突然就听啪的一声响，把印祥给惊醒了。他猛然坐起来了，四下一看，只见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床前好像站着一个人。他赶紧揉了揉眼睛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子姑。只见他手中端着一个茶盘，神色慌张，站在那儿显得有点手足无措。印祥再往外一看，原来刚才那个响声啊，是从房子角那发出来的。那里挂着帐幔，帐幔的前边呢放着一个花架，这花架上是一个巨大的有几十斤重的大花盆。现在啊，那个花架倒了，花盆也摔得粉碎。印祥突然心中明白了，刚才准是有人推倒了花架，摔碎了花盆，以此来向我报警啊。这么说，站在床前的这个子姑的行为神情倒值得怀疑了。他沉着脸问子姑：“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？”子姑显得十分慌乱。十三爷，奴婢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阿兰带着几个刚被惊醒的职业的小丫头，从帐幔后边走出来了。哟，十三爷，吓着您了吧？嗨，可能是哪个该死的花猫把这花架给蹬翻了。这不，子姑见您喝多了，她是来给您送醒酒茶来了。这一句话提醒了印祥。我睡意正浓，又没有叫你，你送哪门子的茶来呀？再说了，那个花架啊，有几十斤重呢，一只花猫能把它蹬翻了吗？子姑今儿后晌出了府，说是回家探母，可是却又匆匆忙忙的回来了。他深更半夜的来送茶，难道是别有用心吗？想到这儿，他瞟了子姑一眼，只见他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完全失去了平日的随和，也完全没有了素常的那种温柔。印祥不由心中一动，话中有话的冷冷的说：“子姑，你端的这个茶我是不会喝的，你看是让猫喝了呢，还是你自己喝下去呢？”子姑听了这话，一边惊慌失措地往后退着，一边却把手伸向了腰间。 这印祥是干什么的？
印祥有一身的武功啊，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，伸手就叼住了他手腕的脉门，一摆手，来呀，搜他。
梅荣几个小丫头们上前，一把雪亮的匕首当的一声就掉在地上了。事到如今，子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勇气，他抢上一步就要去抢那柄匕首。
他快，印祥比他更快，早就扑上去了，狠狠一脚踩下去了。
子姑那嫩白的小手上立即浸出了血印。
印祥咬牙切齿地说，
哼，好好一个女中豪杰，好一个金国刺客，
说你受了谁的指使，是谁让你这么干的？
子姑惨然一笑，
十三爷，你就别问了，我与你前生有缘，想和你一块儿共赴黄泉。
子姑啊子姑，你来到我身边有年头了，我十三爷哪点亏待了你啊？你居然要对我下这样的毒手。今天晚上我也不逼你，你只要能说出十三爷我的一点错处，我立刻就放你走。
子姑并没有求饶，
不不不，十三爷，今天是我的死期，你没错，错在我身上。事到如今，我干脆就全说了吧。当年我爹犯了死罪，是任伯安救了他的命，我母亲死了也是任爷给发送的。不管任伯安他是什么样的人，可是他对我们家有恩呐，就是他让我去死，我都不能皱眉。
这话怎么能蒙住印祥呢？
他看了子姑一眼，
嗯，你的话乍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，
哼，可是你却瞒不了我十三爷。
既然你娘已经死了，你经常回家说是看你娘去了，那你究竟是去看谁了呢？再说任伯安早就正法了，死人他怎么能向你发号施令呢？
说是谁指使你的？
子姑眉尖一挑，把头一昂，十三爷，你就把我送到官府严刑拷打，凌迟处死，我也不会招。我只告诉你一句话，任伯安他对我有恩，你抓了他杀了他，我就要为任爷报仇。十三爷，你就随便处置我吧。
此言一出，不但印祥吃惊啊，就连阿兰和乔姐也全都惊呆了。